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嗯，
因为我觉得你们做的东西一直以来其实跟其他人做的都非常不一样。你要归类的话，我甚至觉得你们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无币区块链，是不是？
嗯，不是，那币肯定有币，
不是，
因为去
有币，
因为本身就是从从大的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做的东西是在区块链上面一层嘛，
嗯，
就是说这个区块链对我们来说是实现就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个 tokenization 这个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起 free class market unlimited integration， 就我们想看到的未来是这样的，所以区块链是里面的这个，
哎，我有个问题，就你可以把，就因为你经常会提到一些词，比如说 attestation， 然后 unlimited，忘了，就你可以用中文吧，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些词我就反应不过来，我估计其他人
可能
也反应不过来。
啊，就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是说，首先呢，所有的可交易的权益、用户权益都可以自由的交易、自由的流通，这个交易的摩擦特别低。各种各样的这些权益都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市场，这块的话可能跟大家的这个看法比较一致。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看到的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权益全部都在用户手里，所以呢就能够实现一个集成范式的一个变化。就像过去的话，集成都是发生在应用和应用的数据库之间。也就你可以想象成是说都是应用和应用之间互相传递 token， 或者是应用和平台之间互相传递 token。 应用和应用的话很简单的，就像是这个银行服务和保险服务两个公司之间互相集成。然后应用和平台的话就相当于是银行和保险都集成到微信平台上，也就是说银行和保险都跟微信平台之间互相传递 token。 这些 token 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用户相关的这些可验证的信息。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一个
okay，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场景里面，
嗯，
这个 token 其实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币或者买在 ERC20 的 token 是不一样的，对吧？
啊，对，就 token 在我们来说就是经过密码学处理的嘛，跟用户相关的，然后用户可以自己拿来使用，自己拿来证明的，这样子的信息，其实都可以是 token， 啊，如果你把这种类型的信息当做对象的话，它就都可以是 token。
OK，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从来，如果他们之前不认识你们，不了解你们在做事情的话，可能会非常迷惑。就是我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很久，所以我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我想在这停一下，就是说，你可以在，就是。举一些例子来讲一下你们说的那个 token 密码学处理过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就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
嗯，就其实就像这个咱们这次要聊的这个事儿嘛，就是像我们给 AdCon 还有 DevCon 做的这个我想中文啊叫票务证明吧，就相当于是
OK，
就是说这个证明呢它并没有完全替代掉这个原本的这个会议门票，就是原本的会议门票呢，他们还是使用他们已有的这些票务系统来实现原本会议门票能实现的这些功能。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相当于是把原来封闭在票务系统里面的这些比如说我是一个 DevCon 的这个购票用户，这个是跟我相关的信息，这是由于我跟 DevCon 购买门票交互，所以产生了这样子的跟我相关的一个用户信息或者一个用户数据。
嗯，
然后这个东西呢原本是封锁在 DevCon 自己的票务系统里，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想向你证明说我是 DevCon 的这个购票用户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提供个这个证明的，因为能证明的呢是
我可以说我有这个票吗？
就是你得把这个票得把这个物理的票拿出来，或者是把你收到的 email 拿出来，或者 PDF 拿出来，然后呢你还要再进一步验证我拿给你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不是说直接就能够证明的。 尤其是说你要是向一个另外一个第三方的系统证明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就更难了，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互联网上面会有这么多的复制粘贴呀，什么 upload 啊，然后你要等好几天，它验证完了你才能进行下一步这种类型的事儿。所以就像我购买门票这个事儿，这个呢，在 DEFCON 和 ICON 我们的这个 solution 里面，相当于就把这个信息，变成了一个密码学 token，就是然后呢，由这个 DEFCON，也就是以太坊基金会，或者是 ITCON，就是 ITCON 的这个主办方，他们呢在这个token 上面加了签名，然后呢，这个 token 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票的号码，什么是这票的这些相关这些信息，然后呢，这个票的这个 owner，或者说这个票的付款人，或者说这个票当初登记的时候登记的这个用户，是谁？然后这个是谁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识别用户的这个识别符使用的是用户的这个 email 地址。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密码学 token 里面包括机器可读的内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票啊，然后这个人的这个 identifier 是什么呀，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DEFCON 和 ITCON 在上面的一个数字签名，然后这个东西呢变成了一个 token，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token 呢给到用户自己的手里面，这样子的话，变成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集成的这个范式就发生变化了。过去的时候是说，应用和应用之间他们互相传递 token，然后呢，进化到应用和平台之间传递 token，然后呢，到现在的话呢，变成说是应用和用户之间传递 token 来实现集成，就像原本的ITCON 的各种各样的赞助商，他们，他们有一些需求，想要验证这些持票用户，然后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特殊的东西，这样子呢可以把他们转化为自己的用户，他们叫验证这个持票用户。所以验证持票用户的这个事情的话，过去的话就相当于你要跟这个门票系统进行集成嘛，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验证这个用户是不是持票用户。现在的话，相当于把用户自己引入到这个集成的这叫这引入到这个集成的这个模式里面来了，就是用户作为集成的一个参与方，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实现一方面是一对多的更容易的集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数据的这个所有权给到用户自己手里面。这个用户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控制。与此同时，规避了这个 PII，就是PII 叫做隐私类，就是能够识别个人的，能够识别你是谁的这种类型数据的共享，就是 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共享，就是 GDPR 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大部分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所以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刚才不是问 token 举例子吗？这个证明你是 DEFCON 的持票用户，或者证明你是 DEFCON 的购买了这个票的用户，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token，而且它又不是需要使用到，使用到区块链的 token。
OK，token 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刚才提好几次提到"集成"这个词，就是当两个应用需要集成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发生什么？就是这程序员写一行代码吗？还是说大家要有去 BD，大家要 personally，就是一个公司和另一个公司的人去见面开会讨论怎么集成？还是说？
基本上传统的 business 集成的话，你先得签相当于是这个 BD 啊，这种商务上的这些合作啊，这相当于是一个障碍嘛。然后另外的话，需要开发人员把两边的数据库进行集成，或者就是双方提供 API，也就是说别人可以访问你的数据库，与此同时有一些读写权限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这个相当于是 用户在 A 平台上就能使用到 B 平台上面的功能，啊，大概是这种。
是不是有点像，就有时候两个公司会说我们一起合作，然后什么合作推出了什么一个功能啊，这个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技巧。
就像微信和支付宝，这应该是最大的集成平台嘛。像支付宝里面，接入的这个什么，那叫做货币基金，余额宝，对吧？那余额宝的这个功能是由，余额宝功能是由这个其他的货币基金提供的，或者是支付宝接入的这些保险公司，或者你在支付宝里面接入的什么这个。什么订餐服务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都是通过集成实现的嘛。就是说，最终提供服务的、提供真正产品的那一方，并不是支付宝，但是他们呢，接入支付宝，用户呢可以通过使用支付宝就能够直接调用这些第三方的功能和服务。
哎，那这种集成是不是就是好像有一种支付宝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集成其他业务的感觉？好像
对。
比较少听到说两个人都不是平台，我们都是业务方，然后这种互相集成是不是比较少？
也有，就在平台出现之前，就都是这种类型集成嘛。而且现阶段的话，也有很多，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银行系统跟这个保险公司，银行和保险之间的集成，或者银行跟大部分人你在使用你的网银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个像是能够投资股票啊、investment 啊什么这种类型的平台。有一些的话是银行自己提供的，但也不是同一个部门，那其实还是要有集成，要打通。有一些的话是第三方提供的，像我用那个ANZ 银行的话，他们最近就用 CMC 的那个这个股票市场替代掉了他自己原来的这个股票交易的这些功能，对吧？这些都是有集成要求。
可能我在国内就是用这种大集成平台用的太多了，就微信、支付宝什么的。就是我在国内的互联网里面会有这种很强的感受，就是有一个大的流量方或者是大的平台方，它集成很多相对小的，就是业务方。然后反倒就可能因为这个场景我用的太多了，所以其他的场景，说银行集成那个保险公司就很少用，就我们就很少用其他的那个别的去了。
它能衍生出来好多问题，就像这个一些特别都不用说完全开放的集成状态，就哪怕是说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其实也比较难实现。就像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欧洲杯门票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遇到的事情，就是Booking.com 的话呢是欧洲杯的官方赞助商。然后呢，它有一些权益，其中一项呢就是它可以利用欧洲杯的名义，在欧洲的这几个国家，拿到欧洲杯已经谈好的一些这个酒店的这个deal，就酒店的这个便宜的这个，它就可以很便宜的把这些酒店都能够 reserve 下，都能够这个定下来。这是因为这个欧洲杯。主办方就是欧足联，在选这些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已经 promise 了，就这些国家已经答应他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些酒店都要遵守，然后但是这个Booking.com 赞助了欧洲杯，拿到了这个权益之后，它有一个附带条款，就是说呢，这些酒店都是提供给来参加欧洲杯的这些入境游客的。就是要给他们使用，你不能说卖给本地人或者卖给什么其他人，因为这是欧足联为了促进欧洲杯，才拿到的这些优惠，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双方都非常都有这个意愿，都就相当于都这个事情是双方都要做的嘛，而且都已经确定要做的，但是在技术实施上面实现不了。对，因为这个Booking.com 跟这个欧足联之间，他们没有办法互相打通这个数据库， 没有办法做互相的集成啊，他们也更不可能说集成到一个什么第三方平台上面去，就是这个事儿他们实现不了，就是说 Booking.com 没有办法，你有什么你的
这个
问
集
题？
成的难度到底在哪呢？就为什么他们集成不了？
的难度太大了。首先，这个 PII 用就是这个法律法规上面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personal identifiable 的这个 data sharing。这个的话呢，无论你哪一方集成到另外一方上面去，都要有一方呢把他的用户数据给到另外一方去使用。这个的话呢，就直接啊跟直接就跟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就冲突了。就是说，他们要额外去想办法让用户相当于再来一遍这个服务条款什么之类的，让他们允许你干这个事儿，这是一点，这个可能还有能有办法解决，是吧？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两个公司后面的这个工程师团队这个数据库都是极其复杂的。如果要是说想要干这个事儿的话，从立项到这个设计，然后到最后真的实施，这可能最少是一个6个月的一个项目，对，而且6个月的这个工程量，只为了这一下，也就是说最多也就是使用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集成相当于就没啥用了之后，能明白吧？因为他赞助这一届
明白，
嘛，对吧？所以这个在他们就是内部的话，这是不可能被，就是工程师团队不可能批准干这个事儿的，
明白，
对吧？所以像这些东西的这种东西的话，最后就变成说大家就虽然有条款，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糊弄过去了，对吧？就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个应该就是能够给这个真正的持票用户的，其实他也不太管了就。
所以传统的集成有，就是刚才听下来，就是说，如果这个集成是一次性，然后同时如果这个集成的成本特别高的话，就它就属于实际上不可行了，就赚账算不过来。
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嘛，哪怕不是开放的，就是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就像AdCon 会议主办方和他赞助商之间的这种类型的集成，基本上也都实现不了。然后像是这个就这些 business 就是不只是 Invan 这类，像其他类型的 business 之间的这种 partnership 啊这些东西。基本上90%吧，这些用户增长啊，或者是用户engagement 啊，客户关系管理啊，市场营销啊，这些部门想出来的90%的各种各样的好的 idea，好的做用户增长、做交互啊、做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些好的想法。基本上都被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集成这个事儿，杀掉了，没有办法实现，
OK，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集成这么少，就是因为现在的集成方案实在太贵了。贵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就是成本太高嘛，然后很难做，然后同时收益可能只有一期，那就那公司内部肯定就不倾向于做这事。但本来是可以有更多的，如果说成本低下来的话。
对。就相当于大家都很少，就大家已经不，就对不好的用户体验已经接近于习以为常的状态了，对吧？就像是这个，为什么我在用互联网的时候要有这么多的复制粘贴？就是为什么就相当于是。我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我能够证明我各种各样事情的这些信息，全部分散在跟我交互过的各式各样的应用里面，或者各式各样的这些平台里面。然后呢，当我要在什么其他的地方，用到这些可验证信息的时候，它都是用不了的，因为都是隔离开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用的话，怎么办？就是相当于是说，这个想要给用户提供这个方便，能够让你这个很方便的就能够使用的话，那你就得把这两个应用打通，也就是他们两个的集成， 集成了之后的话，你就方便了。你在这个应用里面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带过去，带到另外一个应用里面去用。
OK，除了就是比如说购票这个场景，就是或者带动员说，我购一张票，我应该享有什么权益？然后，就是 booking 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典型。还有别的例子来说，就是你就解释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在某些应用里面有一些信息，但是我去找另外一个应用的时候，我就只能复制粘贴啊，没法直接把这个我是谁的信息展示给他。还有这样的例子。
可就很简单，你的这个就像你的社交的这个图谱，如果要是 lock 在微信里面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在 Facebook 里面也用同样的呢？其实那是我的数据啊，我跟谁认识，我跟谁说了什么东西，我跟谁干了什么事情，这都是我的呀，对吧？如果他是用户自己手里面有一份儿。而且呢，这个证明这份是真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我在跟你交互的时候，就像这个腾讯的这个Zoom 上面给我们的这个交互的这个内容加了签名，因为是在它平台上面产生的嘛，也就是说这东西你改不了，我也改不了，那我就可以拿过来，把它导入到另外的里面去，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或者就像一些这个，简单一点的，就像，就像你的各种各样类型的，类似于，不是说很强的身份了，就是接近于身份的这种类型信息，像是你是银行卡，你是这个一个信用卡公司的这个，白金会员，一个银行的这个信用卡白金级别的会员，对吧？这个事情。就像白金会员的话，银行给你预先提供了一些可能10个、20个这些这个好处啊，什么折扣啊，什么免费酒店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外面可能还存在着200或者2000各种各样的这些愿意给你提供同类型折扣的，因为他其实要转化你当他的客户嘛。这些人呢有意愿服务你啊，然后你呢很有可能也有意愿使用他们的这个某个信息啊，别管是撸个毛也好，或者是真的那东西对你有用，你还不知道，对啊。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你没有办法向他证明你是很简单的证明你是这个信用卡公司白金会员，他也没有办法很容易的验证这个事儿。现在的话，经常让你拍个照啊什么之类的。但这种验证的话就很弱，这个验证如果要是很弱的话，它就影响到它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个所谓的好处的大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像我们在做这个 DevCon、AdCon 的这个，就是接入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我们叫做 Permissionless Perks Provider 嘛。就是这些相当于给这些开发人员、参会者提供各种各样好处的这些服务方，在接入他们的时候，
Perk
其
就
实，
是好处是
对，反正就
，permission 是
是
perk。
对 perks，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免费的衣服啊、折扣券啊，什么这个各种云服务的 credit 呀、然后什么这个 mental health consultant 啊、one-on-one 的什么咨询，反正就是各种各样这些东西。都是这种类型
是不是有点像 AirDrop？
的，类
就是
似，
空投
但是不是，对，
啊。
但是不是直接 drop 给你，就是说你相当于得跟他交互一下，就是
OK。哦，那
这
也是空
些，
投，空投也是
就
交互
这
一下就
些，
给你一个空投。
对，类似，就是这些所谓的好处，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好处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来，我都给你。那这个好处，我肯定不可能是说我给每个人1000块钱的好处，对吧？然后当你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就是你这个针对的这个人群逐渐收窄的时候，就像如果我要是他给所有人的话，这里面可能有的人给我这个服务带来的这个就是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价值，就像就是互联网不是有一个叫。 叫lifetime profit lifetime value 的
value
那么一个lifetime value 嘛，就是说整个生命周期能够给我这应用带来多大价值。如果一个人带来的这个价值是100，那另外一个人带来的价值是10000，那他们两个我肯为这两个人花的这个所谓的好处肯定不一样啊。所以当你收的窄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验证越强的时候，你被验证的越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能拿到的好处其实越高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说的，这个就像这个信用卡，白金卡，它如果让你拍个照就可以的话，那它可能给你的这个东西，价值可能是100块钱，因为它要有一些这个。相当于是容错在里面嘛，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假的呀什么的，他也都认了，对，因为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对啊，他如果要是能够强验证100%知道说你就是我的这个要服务的对象，而且我通过这个数字验证的手段能够直接验证这玩意儿没有办法仿造，那我可能就直接给你1000了，是吧？
有意思。
类似事情太多了，我们。像我们跟阿迪达斯合作这个 POC 嘛，让他们的这个他们阿迪 Club 里面，用户在网上消费，然后用户购买商品，登记他们商品，所以他们知道大量的这些用户的这些行为数据啊，这些东西都在他们里面，然后他们本身呢又有这个100多个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啊，就像是。他其中一个合作伙伴，如果要是这个，健身房的话，啊，健身房想要针对什么样的用户，那肯定是说这哥们儿每天都去买的都是这些健身的这些装备，衣服啊、鞋子啊、裤子啊什么的。他如果要是识别到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话，那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很有价值来进行转化的用户，而不是说他直接针对这个阿迪达斯那几百万用户。做那种很通用的那种营销，对吧？那种营销的话，可能人家连看都不看，对吧？所以像这种类型的事儿，他们过去都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用户增长、用户 engagement，就是提供跟用户，进一步交互、提升体验的这些部门，那每天都在想这些事儿，但是都实现不了。他们拿到他们后面去跟。或者这个数据库工程师团队一谈，就都被毙了，对吧？你不可能说为了给你一个合作，给你开个 API，然后这个让第三方来验证这个事儿，
哎，
然
这
后
个地
何
方我
况，
倒是挺，
对，何况还有数据共享的问题，对吧？
这地方我比较震惊啊，就是因为对于，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做健身房的，然后我跟阿迪已经是就是合作伙伴了，那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一些信任，或者说过去可能合作过。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做一个用户 engagement，或者说新增用户增长什么的，按道理这不是一个一次性合作，因为它是一个有相当可能是长效的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找工程团队来做，他还不愿意做呢。
做接近于一次性，因为就像100家合作伙伴，然后呢，这个100家合作伙伴呢，每一次运行一个 campaign 的时候，他要验证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你要不然的话，就花个大力气，就像是你把你的东西做成像是这个 Twitter Open API 似的，这种类型的东西，花个大力气，可能这个半年啊，多长时间啊，几个月时间呢，把这个把你这 API 设计的很通用，能够覆盖大部分的，但也覆盖不了全部。那能覆盖大部分的，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得是每一个需求过来，你弄一个专门针对这个需求的。所以无论哪一种，对他们来说都不会做的，因为首先它不是卖数据的公司，它不是像是这些大的互联网集成点，像是 social network 啊、payment 啊，这些是卖数据的公司。对吧？他们是指着这个数据这个东西赚钱，像这些真正的产品和服务商的话，他们不是卖数据的，他们是有他们自己主要业务的，这不是他们这个主要干的事儿。那他们的这个后面的团队可能连有这种类型专业方向的人都没有。
明白。 你说的这个
嗯，
他们其实是耐克这个
就，
团队，
对对对，啊，
哦，所以不是说我开健身房，我是耐克的合伙伴，然后我健身房内部团队他们是非
那你
常
们，
支持搞这个事儿，但是耐克不支持。
那对，那你肯定想你想要验证，但人家得跟你集成
是，
啊，人得把数据库开给你
哦
啊，嗯，
，OK，因为
人得给你提
对
供
健身房来说，肯
API，
定是，就对健身房来说，这我做完之后，我可以获得用户增长，非常好。但对耐克来说，他做这个对他是没什么收益。
也有收益，收益就是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嘛。然后通过相当于通过这个合作伙伴的这种行为来给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嘛，那就变成说
明白。
我作为阿迪的这个用户的话，我突然间又有一个额外的这个好处啊，而且
是的，
可能不止一个，可能是好多个，这就跟
明
那
白。
个我们做这个门票的这个平台这玩意儿是一样的嘛。就是你是这个 DEFCON 的持票用户，那你不只是可以去看 DEFCON，现在变成说另外一面有这个二三十个不同的这些这个产品和服务商都可以给你提供，给你带来好处的这些东西，这些服务嘛，
OK，所以问题就在于说，虽然说耐克通过这种合作可以增加自己的用户 loyalty 啊，或者说给用户带来好处，但其实你要认真想的话，这个事情在耐克的优先级上其实不高，对吧？
对，在看什么部门，在他的这个市场部门、增长部门，或者是这个客户管理部门，他们每天想的事儿就是这些事儿，只是说他们没有更好的工具或者更好的事情来实现。所以是为什么我说百
明
分之
白。
九十他们想出来的东西就都被他们的内部的两个其他部门毙掉了，一个是这个数据的就是政策合规的这个部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后台的这个工程师部门。
在这种公司，市场营销团队是不是地位还挺高
你是说他们作为哪方面比较高？
就是他在公司内部比较有话语权，因为
啊，不一定，
不一定。
有他们能决定他们可以决定的事儿吗？应该，我觉得地位最高的可能是合规部门，对这种公司。反正他们，对啊，只要是，我们聊了很多这种大企业嘛，对啊，可能十多个，基本上就是，如果他们要做的事儿受到了这个合规部门的质疑，那他们就宁可不搞这个麻烦了，就去想其他办法做了，要不然的话，要想要这个通过他们合规部门的这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这些事儿的话，那基本上就也是几个月了，或者说做不了的这些东西，
我之前有想过一个，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个东西，就是会员卡嘛，就是如果说商家可以给自己的 loyalty 用户给一些会员卡，然后这个卡是可能 NFT 形式，然后那我作为新，如果已经有一些公司发出这样的会员卡，比如说耐克这样，然后那我作为新的公司的话，我其实非常倾向于去给这样的持有这样的会员卡的公司去空投一些权益的。这样可以是我想要的用户，然后同时也可以给我带来用户增长，然后好像是三赢，或者说更，对，至少三赢吧，对，然后，但是可能问题就是我耐克为什么要发，给他们发呢，是吧？
这就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open loyalty，就是开放的客户忠诚度计划这个理念嘛，其实，对啊，它的好处也就是很简单，就是让第三方来奖励你的用户嘛，或者是说再抽象一点的话，是让你能够证明的数据变得更有价值。但说到头来的话，给谁发会员卡，怎么发，这个控制权是在于你这边，所以你完全可以出现像是类似于新的 business model 啊，或者是新的这个方式啊，来捕获这部分增长出来的价值。现在的话，现在就算是你围着不让别人来这个验证。 你的用户的话，那其实只是说制造了一些麻烦，并不是说完全验证不了。
我突然好奇，就是说我刚才说那个，就是发一个用 NFT 这种形式来去做
NFT 比较
OpenLogic 和你
stupid，
们这个
是
OK，
吧？
这为什么？
首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如果假设你这么想吧，都不用说是银行了，就是假设说你是一个消费品牌，然后呢，你已经有一个会员体系啊，或者说无论说你有没有了，反正你可以说你有一个会员体系，然后呢，你现在呢把这个会员。发成给每个会员发个 NFT，NFT 的话，这个是这个公共区块链上面的嘛，public blockchain 上的，所以这个事情的第一步，就这一步这一个事儿，你就得被这个就 GDPR 就被 GDPR 罚死，除非你在里面设计一大堆的复杂的这个用户条款，让用户提前授权你干这个事儿。就说你，因为这个的本质是什么？就像我说的，这本质是把你的原本封闭在你自己数据库里面的用户信息，啊，给到用户，而且你不只是你给到用户没有问题，但你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你直接把它公开了，这不只是说给到用户的问题，啊，变成说是
如果
一个 public accessible 的 information 了。
如果我只把就是那个我发现 NFT 上面并不包含用户的姓名，也不包含用户的，就他填的一些姓名、年龄、住址、电话都不填的，就只是发一个 credential，就是说认证说 OK，你是我的会员。
就是一样，就是那我是你的会员，这本身就是就是可是就是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不需要是说是你的什么email 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就这个本身就是我的信息嘛，就我你得经过我的允许才能把我是你的会员这个事儿告诉任何的第三方。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标准，就是你得知道我，就是经过我允许才能干这个事儿。你要是在没有经过我允许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把我的这个事，我是你会员这个事儿告诉第三方，这就已经是触犯这个合规了。然后呢，你不
明
止，
白。
你要是把它公开到区块链上面的话，那这个的麻烦就更大了。对，这就不只是说你给第三方，这是你给全世界了，啊，这是
明
第
白。
一个问题。对啊，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现在还比较野蛮嘛，所以可能，对啊，也没太在乎。然后呢，GDPR 也没有人真的开始罚，因为也没有多大的量嘛，对，也罚不着多少钱。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啊，这种类型的信息，首先对于，除了那种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客户忠诚度计划。它不是一个像是我买一个这个 Netflix 的这个会员呢，这种就是那个本质不是一个客户忠诚度计划，那个相当于是一个我购买一个 membership 享受相对应的这些功能，所以他们俩概念不一样。如果真的是客户忠诚度计划的话，那一定是说，李阳是我的忠诚客户，我是要 reward 他，我是要跟他。不断的产生交互，让他变得更忠诚，让他愿意去讲我，而不是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了李阳之后，李阳第二天直接卖给 Victor 了，然后 Victor 根本就不是我的用户，他可能跟我要 target 的这些完全都不一样，那我这个整个客户忠诚度计划就失去意义了。所以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权益或者是信息，就是证明你是我的忠诚客户这个事儿的话。它是一个不可以转让的一个信息，或者不可以转让的一个权益。对，如果它是一个不可以转让的信息和权益的话，你用区块链这种昂贵的这个设施，区块链智能合约来记录这个事儿，其实就不太值得。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用这种off-chain 的 attestation。或者是这个verifiable claim，就是可验证的证明 verifiable credential，这些类型的东西的话， 就要比直接用区块链 token 要好，因为它能够
因为
实
成本
现
低。
的，一个是成本低，另外它能够实现的全部的，就是区块链 token NFT 能够实现的全部的功能，除了 transfer，除了可以 transfer 以外，其他的全部的功能它全部都有。与此同时呢，它还有更好的 privacy，因为只有这个作为发行方和用户知道这个东西，有这个 token，其他的这个第三方大家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个呢，对于这个品牌方来说的话，相当于也有类似一层额外的一层保护嘛，就并不是说你把这些东西直接公开到这个区块链上去，大家都来 spam 你的，都来这个轰炸你的这个用户，而是说你真的把这东西给到用户手里，他自己决定怎么弄。他如果愿意把它公开到区块链上，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对，反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你公开的。他如果要是想要保持这个隐私的话，那他可以保持，对，他只允许让他经过他许可的这些第三方，来读取和验证这个信息，而不是说谁都可以来读，谁都可以来验证。但在使用上的话，又跟这个 NFT 一样，对吧？用户这个完全自己控制，对吧？自己就可以验证这个事儿，不需要接回这个原本的这个发行方，就像这个 AdCon 和 DevCon 的这个门票的这个token，这个 attestation token。这个就是在用户自己的手里嘛。第三，他去到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给他提供折扣优惠的这些服务商那边的时候，服务商会问他，我可以验证你的这个DevCon 的这个门票吗？然后用户允许之后的话，通过这个验证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这个服务方验证了我确实是 DevCon 的这个门票的持有人，然后我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这些服务或者相对应的这些就是 perks 嘛，相对应的这些好处、折扣啊什么的。
OK，
这样子的话，
这就
整个互联网上只有我知道，只有我使用的这个第三方服务知道。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事情。
OK，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作为用户，我持有一大量的，就是我好像有一个，这是不是也有点像 DID，就是说。我关于自己身份信息，我自己掌控，然后我去有选择的授权给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可以根据这个 DID 去给我一些奖励也好，或者是 loyalty 项目也好。
DID 大部分的 DID 项目，我觉得，反正就是我的个人觉得了，对吧？但可能跟主流看法不一样。大部分 DID 项目，我觉得做偏了，就他们强调的是说，我提供一个 universal 的一个全世界通用的一个识别符，也就是说呢，一个识别符，然后在这个识别符的基础上，我把所有的这些用户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可证明信息，都用这个识别符把它们连起来，就像是说这个门票信息识别符也是这个一个世界通用的一个ID，然后呢，这个我的什么驾照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绑到这一个 ID 上面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当我使用第三方服务的时候，我还是像是有点类似于过去的这个通过ID 登录的这种感觉似的，就是说呢，我给你提供我的 ID，然后呢，与此同时可能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手段来把我的某一部分的这个你叫做什么某一部分的这个信息提供给这第三方服务商，让第三方服务商来给我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就是大部分的呢。大部分的这些现在做的人都有一个这个是，就相当于他理想中的这个全球通用的一个这个识别符在这里，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是没有存在意义的，对吧？ 因为这个识别符，就是我并不需要一个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就是非对称加密技术普及的这样一个时代了，我不需要一个独一无二的识别符，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账号，来在能够让我在所有的服务里面都使用。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需要，就像这个账号下面可能连着，就假设说连着5个吧，我的各种五个不一样的这个关于我的信息，像是我买了 DEFCON 门票，我是阿迪达斯的那个这个用户，我是银行的这个 VIP 啊，这种类型信息关联着5个，我并不需要有这个 ID，我只需要有这五个东西就够了。这五个东西里面，可能它关联到我这里的都是不一样的识别符，对，就像是这个 DEFCON 的话，可能是用的我的 email 地址作为识别符，啊，银行这个的话，可能用的是我的某一个钱包地址，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可能用的是我的什么 Twitter 什么账号，然后另外一个用的就是我的另外一个钱包地址，另外一个用的就是我的另外的 maybe 用有可能用的是我的 pass key。对啊，我的这个硬件设备生成的这个公钥都可以，没所谓。就是说，我不需要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符贯穿我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每一个都不一样。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是说，当我在使用这个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其实它要实现的东西是要服务到我这个人，而不是说要服务到我这个识别符。所以，当我在使用这个服务的时候，我只要能够证明说我给他提供这三个证明的东西，啊，他就给我提供服务就够了。他知道当前我使用他的这个能够证明我的这三个事情就够了，就不需要有一个额外再加上一层这个全世界通用的账号来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如果要，就像我说，这些信息都已经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 token。都已经在用户手里，用户可以自己证明他是这些信息的主人，那就够了，并不一定说要有一个东西把它们都连起来，啊，所以就像我记得咱们好久之前的时候有说过嘛，就是说你之后你手里可能有这个上百万个，或者是几千个，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这些 token，对吧？都是这些关于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证明信息嘛，有的是可以交易的，可以转让的，那就用区块链；有的是不可以交易、不可以转让的，那就用这个像 attestation 啊这种密码学证明技术啊这些东西。然后你去到不同的服务的时候，没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账号，啊，他也根本不需要知道说你是谁。对啊，他只需要给你提供服务就行了。像我要去买一个旅游保险，对啊，他不需要让我提，不需要知道我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账号啊或者什么，他只需要知道说我买保险，他需要我提供什么东西，我能够证明这些相对的这些事情就可以了，嗯。
明白，有道理。就对于商家来说，商家其实想奖励的是某种行为或者某种特质，或者说你的某一个属性。其实他讲他对他，所以他其实不是那么在乎说你的其他的属性，除非他想奖励的是一个复合体，就是说我想奖励运动男的30以上，除非是他想奖励这种行为的时候，才会需要说你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
对，反正就是他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嘛，对吧？他需要一个你就提供一个，他需要10个你就提供10个，但这十个东西并不都是连在同一个 user identifier 上面的，就
但是
像
你能提
我
供。
啊，只要我能证明就行，就像我的DEFCON 的门票，这个的话呢是关联在我的email ID 上面。所以呢，我在给你提供 DEFCON 门票的时候，我只需要再额外向你证明我是这个 email ID 的这个 owner，那就意味着说我是这个 DEFCON 门票的这个owner，你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儿了嘛。然后与此同时呢，他可能还说，哎，你得证明你是这个阿迪达斯的会员啊。然后阿迪达斯会员呢，可能是跟我的某一个一次性的钱包地址是连着的啊，跟我一个钱包地址。那我只需要向你证明说，我对这个钱包的这个公钥是有控制权的，也就是说，我用我的私钥签名证明这个事儿啊，那就可以了。啊，如果假设说他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吧？但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但全部都是关联在不一样的这个用户识别符上，而不是一个通用的识别符。只要你让我证明什么，我当时给你证明就行。
我突然想到一个，如果说是 NFT 或者 DID 这种，可能代表一类就是用区块链去解决这种问题。它这个方案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相比就是纯 Offchain 的这个方案，就是如果你在 Onchain 上的话，其实不光是就其实是商家可以主动的去采取一些行为，就是说因为现在数据都公开了，然后我就可以我不经过你允许，我就直接给你空投东西了，就是我可以去网上链上去查符合我想要的那个标准的用户。我不需要你来验证，然后我直接给你，我可以采取更主动的行为去做这事。就是
其实是，
好处是说商家，好处是商家可以更自定义的去找用户，坏处就是用户可能会要被骚扰，就是 AI 作品性骚扰嘛。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你把东西 drop 给他，然后呢，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对吧？你把东西 drop 给他的话，基本上就是垃圾了。就像就是给你举个简单的一个现实的例子，就像你肯定你的那个钱包地址肯定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 NFT 吧？在 OpenSea 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能看到一些，但大部分都自动被屏蔽掉了，甚至包括你使用的钱包可能都不会告诉你有收到这些东西。对，所以你把东西丢给他，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你只干了一半的事儿嘛。更重要的是说，你得告诉他你干了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说你要告诉他你干了这个事儿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先把这东西丢给他，就是一样嘛。就像这个，说回具体的例子。就像AWS，就 Amazon 这个云服务给这个 AdCon 的用户，提供1000块钱的这个 credit，就是说要干这个事儿，咱们说两种模式啊，一种呢是这个直接空投，就像假设说他已经知道这些用户的钱包地址了，然后嘣儿投进去个什么东西，对吧？投进去了之后呢，大家也不知道，对吧？然后呢，他投了之后呢，他要想办法通过 marketing 啊，或者广告啊，或者通过主办方啊，各种各样的渠道，都把这个事儿告诉到用户这边，告诉用户说，哎，我给你投了一个折扣券，这个能有1000块钱的这个 credit，1000块钱的免费额度可以用。然后呢，这个时候才开始所谓的真的转化，就大家可能去看看，哎，我钱包里是不是有这个，然后从这个相当于。这个垃圾的这个分类里面把它挑出来，告诉说这个不是垃圾或者是什么的，或者呢，他得跟这个钱包公司合作啊什么的，钱包公司发个推送啊，告诉大家有这个事儿。这是一种模式嘛，对吧？就是说他得把这个信息告诉到用户。另外一种模式呢是说我什么也没有投，但是呢我先告诉你。先想办法告诉用户我有这个事情，就是一样的渠道，像是无论是通过主办方也好啊，自己做广告也好或者什么的，告诉用户说，哎，所有的这个 DEFCON 的这个参会的用户，我都给你准备了1000块钱的这个 credit，对吧？你来领吧。就是说这两个方式的话，前者并没有比后者高效嘛。因为他投了之后，他还是要想办法告诉用户有这个事儿，而且与此同时的话，前面那种模式相当于你投出去了，基本上就是直接的 成本，别管它用不用这东西，相当于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promise to pay 这东西已经出去了，但是后面的话，相当于是，你把信息告诉用户，让用户来主动来找你 claim 嘛。你要想换成把它转成 onchain 是可以的，就像 DEFCON 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attestation token mint 到4个不一样的这个 network 上嘛，以太坊主网啊、Polygon 啊、Arbitrum 啊、OP Rollup 都可以。
我还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尖锐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方案，就是不管是 NFT 的方案，或者然后你们现在 Offchain 方案，我觉得实现更轻量级的集成，更多的集成，都是感觉都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感觉过去了可能4、5年时间，好像这个就是大家采用的很少，你觉得
对，
是为什么？
因为它难的地方，它是一个三方的一个类似于一个三方的市场，就是说，有 DEFCON，有这个艺术啊，有这第三方的 service provider，然后有这个用户，对啊，它是一个三方市场，就是说的不是说你某一方起来就能带动另外一方，就不是说一个双方 marketplace，它得三方一起才行，而且过去的时候。最起码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过去更专注在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开放性，就是说，当你把这个 token 给到用户手里之后，我们想象的是说有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方是完全开放的那种状态，那个其实更难实现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退一步来，退一步像说的，我们解决这个已经有的这种。像是 partnership 啊，就是他们已经有合作意向的，就像这个活动的这个主办方和他的赞助商，他们之间的话本来就已经有合作了，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更好的相当于更好的工具来让这个合作变得更好，对吧？然后或者是说像这个用户，他可能已经有像是这个想要集成一些服务进去啊，像是。这个 pre-events 的这些 communication 呢，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持票用户的交流啊，像是这个投票啊，对吧？你证明你有这个 token 要投票啊，什么这些，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一直看的是就是全开放的状态啊。现在的话呢，如果要是说只是看这个已经有合作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只要这个劝动其中的一方啊，另外一方就会跟着。这就容易很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像这个 DEFCON 这种东西，或者是就 DEFCON、ETCON 这种 ticket attestation 这种事情啊，能够开始有 traction 嘛？因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三方就会更容易推进，包括我昨天给你发的那个 Cash Max 那个。那个本质上跟这个 DEFCON 是一码事，就是把这个 membership，相当于是 token 化了嘛，然后这个用这个 token 化的 membership 来接入另外一方各种各样的这些，它那个里面叫做 reward，其实事情是一样的，都是本质上解决的都是这个集成，上面的问题，然后它那个多了一个可以交易的属性，因为他的那个会员不是忠诚度计划，他那相当于你是买一个会员买了一整年的体验，类似于跟 Netflix 这个那种有点接近，所以它本身是可以交易的，所以当他需要交易的时候，那个 off-chain 的就会自动变成 on-chain 的，来帮助他交易。
如果就是，如果你们台下，比如像，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像世界杯这种，世界杯的门票这种，如果能推动他们其中一个的话，是不是
对，
会更大方人来接受这个事？因为他这个。
我们在跟 UV 发谈，然后美国的有个音乐节叫什么忘了，就是挺高级别的一个，而且过去我们在介绍这个，尤其是针对票务行业的时候，在介绍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的有点远了， 就是我们那时候，你还记得我们过去做 FIFA 有 VIFA，那都是直接替代掉它的门票，就是相当于这个 attestation token，就让它这个 token 的功能里面包括了当做门票来使用这个功能。这个的话就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个的话相当于你触犯了整个行业内大部分人的利益。是吧？就像那些大的票务系统、大的这个票务软件公司，就有大量的公司都是靠这个东西活着的，什么 Ticketmaster、SecureTick 啊，什么一大堆的这些。而且他们给主办方提供的，也不仅仅是这个票这个单一功能，像 Ticketmaster 什么的，或者咱们国内的活动型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相当于是流量大的这个流量入口。他们还提供这个营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就哪怕单看技术的话，他们也提供更先进的这种票务购买和使用体验，像是这个什么 VR 啊、AR 啊，然后他们干这些这个很难搞的这些活儿，把所有的场馆都录入进去，就像 Ticketmaster 能够做到说，像你选每一个座位，他直接就能给你一个这个 3D 的 view 就知道说你坐在那儿，你看到场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儿。就像这些东西的话，这都不是说就区块链或者 tokenization 技术公司能够解决的事儿。而且，所以想要从直接替代掉门票功能的话，那本身就是做 POC 可以，但是一个长久的工作，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能够搞的。所以过去我们的方向错了，对吧？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不替代你的票，你愿意用什么票务系统，什么这个 LU 到 MA 呀、Eventbrite 呀，给这些小的呀可以，或者大一点的像 DEFCON，它用开源的这个 Pretext 系统可以，对吧？你要用 Ticketmaster，那也都欢迎你，你愿意用什么用什么，对吧？就是我们不碰触票的自身当做票的这个功能，对吧？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无论你用什么票务系统，我帮助你把。封锁在这个票务系统里面的这个用户信息，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这个用户是这张票的这个购买人或者是登记人，把这个信息帮助你把它 token 化了，把它解放出来，然后呢，给你带来的直接的好处就是你的所有的跟这些赞助商的这些你想谈的这些有意思这些 idea，更好的交互，给他们带来这个直接的导流或者什么的这些事儿，你都可以干了。然后对于用户来说的话，这个证明信息在自己手里面，他相当于可以直接拿这个信息，类似于跟直接拿着信息跟这个服务商之间做直接的价值交换，而不经过这个第三方，对吧？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些票务平台或者是主办方什么的，他这样子的这个直接的这个价值交换，对于用户来说的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嘛，对，就是中间没有人切一刀嘛。然后加上过去集成不上来的一些可以改善用户体验的东西，也都可以集成进来，就是对于用户来说有实打实的好处。然后你对于这些第三方来说的话，那好处就更多了。所以是为什么，就是这些第三方就是去 BD 他们都很容易嘛，对啊，无论大小，那样去 BD 他们都很容易，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目标客户。所以他们可以，他们愿意来干这些事儿，对吧？愿意来提供一些什么服务啊，愿意提供一些折扣啊、perks 啊这些，所以现在这个 solution 才会有比较好的这些这个 traction 嘛。
除了票务之外，就是你觉得还有什么适合的这个切入点吗？
就从大的说的话，所有的封闭在。这些数据库里面的跟我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有价值，把它解放出来，都有价值 token 化，要是从具体的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票务这个东西，然后衍生到其他的这个类似于像 open 的这个开放的客户忠诚度计划，这种感觉的东西，就是说得先从一些比较。容易证明，然后与此同时比较容易让三方都能够看到好处的地方， 客户忠诚度计划是一个比较客户就是客户忠诚度这种类型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就是它有一个证明，然后另外一面有好多东西可以都要用它，那然后呢，它又没那么 serious，它不像是说最通用的肯定是你的护照，对吧？你去所有地方 KYC 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用护照都能证明得了，对吧？但这玩意儿很严肃啊，政府不给你发这个东西的话，你第三方的这个出具这个。出具这个数字证明的话，这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对，所以这种很严肃的东西比较困难。最好的是说，哎，各种各样的 business，它就可以证明的这个事儿，而且它证明的这东西在另外一端已经有很多人想要验证这个事儿，来提供什么东西，想要验证这个事情来做什么，这种类型的就会比较容易下手。所以是为什么这个。像是这个票啊，还有这个客户忠诚度计划呀，这些东西的话会容易一些，或者像咱们经常看到的什么学生折扣、什么老年人折扣、军人折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啊。你过去的时候，你去接这些东西，可能费去谈这些合作啊什么的，一家一家的，可能费挺大劲儿。你把这东西开放出来之后。一套验证方法，不用去接所有的家，你把这东西放在这里，那些家自己就过来了，那些服务商啊什么的，你只是需要做一个相当于一个信息的汇总，做个 listing 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接下来的发展是说，接下来6个月会主要推，全力推这一个 solution 一个产品，就是都是围绕着这个。开发者大会的这种，就像是我们做了 DevCon、AdCon、DevConnect，然后接下来的 DevConnect 和明年的这个 DevCon、AdCon 什么的，我们也都会继续做。然后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会把它扩展到其他的这些Web3 开发者生态里面去，像是什么这个 Solana 呀、SUI 呀，什么这些有开发者会议的呀，这个 Hackathon 的呀，这些我们都想办法。推广过去，对吧？然后带着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40-50个这种专门针对开发者的这些perks provider，相当于你要是主办个活动的话，我直接就给你带过来这40-50个，他们不只提供 perks，你还可以进一步跟他们聊，看看要不要让他们这个赞助，再拿一些这个再拿一些赞助商权益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
对啊，然后通过这个，积累一些这个开发者用户资源，
这样先把这个场，就是 Web 3 Developer Conference 这个会议，这个场景打透的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对，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其实在想，想多做一些 user interview 嘛，就是说要真的服务好这些参会者。就是他们参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体验上的问题呀？对吧？或者是说什么类型的服务是他们有兴趣的呀？就像下届的 DevCon，我们已经在聊，就是伊斯坦布那边的10个，我们觉得说比较适合这个去参会的开发者使用的这个酒店然后这个周围的餐饮，然后这个下了飞机的这个在机场里面的这个 SIM 卡。对，我们跟这个土耳其 Telecom，对吧，在聊，就像你下了飞机，你展示你的这个ticket attestation 的 QR 码，直接你就可以领一个 SIM 卡就走了，然后包括这个出租车公司，对啊，就是说这些都是他，不止这些都不只是那种纯promotion 的那种 perks，这些是说他来参会切切实实要用到的东西，他要吃，他要住，他要。他需要这个 transport，对啊，像这些东西，我们也都在这个 onboard 嘛，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会非常受欢迎，就是，
对啊，就
因为
像他的，你
我
说，
看大家去黑山啊，什么参会什么的，大家其实就是在群里面问的最多就是怎么打车啊，去哪买信用卡，买信换钱啊什么的，就全是这样的东西，对，
对啊，
特别高频，特别普遍。
就是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 就解决他们的一些需求嘛，对吧？然后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去问他们，对吧？到底是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啊啥的。
那就咱们先聊到这儿，这次。
OK，那我把这个录音文档到时候发给你。
OK，好，
好嘞，
拜拜。
多谢，拜拜。